大家好。什么是忠良？什么是柔顺呢？忠，我们看这个字，这个字也是会意。这个心要忠，不能偏，偏就邪了。所以忠跟诚啊是一个意思，要把心摆在正中。佛家讲中道第一，儒家讲中庸。不可以有丝毫的偏斜。那什么是偏斜？只要顺境里面你欢喜了，你的心就偏了，就邪了。逆境里面你生烦恼了，你生嗔恚了，你的心就偏了，就邪了。在这里面体会什么叫忠。忠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一心是忠啊，二心就不忠了，二心就偏了。谁能够做到忠呢？在华严经上那是个标准，法身大事是个标准，离妄想分别执着，你的心才忠。你有分别执着，这个忠就没有了。那个良呢，是善良啊，忠实落实在形象上的话就是善良。柔顺，柔是柔和啊，现在这个世间啊，我们常常听到女强人，这个不好听啊。这个顺呢是什么呢？是随顺性德。这个说法的标准也太高了，我们凡夫做不到。我们把标准降低，随顺世出世间圣贤的教诲，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啊。世出世间圣贤的存心行事，他们都是随顺自性，都是性德的流露啊。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现的是性德圆满的显露，世出世间圣贤已经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孔老夫子事先给我们的是五德，我们要记住，要学习温良恭俭让。温就是柔温柔善良，恭敬忍让节俭，这是夫子五德，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柔顺两个字都在五德之中嘛，所以字的意思我们要懂，我们要清楚。男女结成夫妇啊，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是菩萨事业，是教化众生的，是给世间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夫妇做模范的，是这么一桩事情。你懂得这桩事情，那么一切众生就得度了，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了。这个功德的意义是这一对菩萨夫妻修的，他是行菩萨道，他是来世间度众生的。是给世界人做好样子的，这叫在家学佛。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这个佛不是白学了吗？甚至于我们还听说有一些学佛的同修不学佛还没事，学佛之后啊家里不和，天天吵架，他还自以为自己修得不错，修得很好一家人啊不学佛都要堕落，将来都要堕三途这对佛法完全是误会开经记上面讲愿解如来真实义，你就知道多么难了。把佛的意思给解错了想想经里面常说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一位学佛的菩萨在家里面叫一家人都生烦恼他这个佛怎么学的？他真正学佛，家里有一个人学佛，一家人都会和乐的，这才如法。为什么一家人会和乐呢？因为他修六合敬。我们看看今天学佛的家庭、学佛的寺院、居士学佛的道场，像莲社、居士林这一类的，我们仔细的观察，哪一个道场和和气气？这个道场的大众一团和气，和气就决定兴旺。做生意也说嘛，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嘛。所以有一个人真正在修，他就是以身作则，自己做个典型，做个榜样，决定能感化一家。你要是不相信，去念念古书就知道，舜王何以能够感化一家呢？他那一家人是最难感化的是最不容易感化的他居然能够感化，什么原因呢？就是真诚慈悲智慧。 你只要有这三个条件，没有不能感化的。不能感化，就是我这三个有所缺陷，我做的不够，做的不够好。果然做得很圆满，没有不感化的。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依教奉行，要做到男要做到忠良，女要做到柔顺，待人处事皆务，决定要学忍让，决定不争。接着我们讲到106节，不合其事，不敬其夫。这两句是讲夫妇。我们知道夫妇是人伦的根本，中国几千年来古圣先贤的教育把这个问题作为核心。儒佛的教诲实际上只有三桩事情。第一桩是让我们明了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伦理的教育。第二桩是教我们明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就是我们面对着的现实生活的教育。第三章是教导我们明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与整个宇宙的关系。这些都明白了，这是真实智慧，在佛家讲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些关系里面真实的核心是在夫妇。所以伦理呀，这个伦常教育就很重要了。我们晓得夫妇是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个圈子是最小的，在房间之外是家，家里面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平辈有兄弟姐妹，这是家。家的外面是社会，是国家。那么国里面在上面有领导人，有领导，有被领导，那平辈有朋友，有同学，这是五伦的社会。用现在的话来讲啊，这是自自然然的一个多元文化，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它是多元的。如果核心都做不好的话，夫妇不和，那么这个家还能够和吗？社会还能够安定吗？国家还能够太平吗？通通都谈不上了。所以吉凶祸福的根在哪里呢？在家庭，在家事里面。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才晓得中国古时候啊，男女结婚的婚礼为什么那么隆重，为什么那么样的繁琐，无非是表示这是人生的一桩大事啊。这个人生不是指的你们两个人结婚哦，不是指的你们两个结婚的人哦，是整个人类的大，是整个人类的大事哎。你们想想看，家的兴衰，社会的安危，国家的兴亡，世界的和平与动乱，根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叫做大事。我们再看看现在的社会，中国外国这个根都没有了，都连根拔除掉了。要想社会不动乱，这是不可能的。古人所谓的家不家则国不国，家不像家，国就不像国了吗？家怎么样像家呢？就是夫妻要和睦。所以从前纵然夫妻有争论或者有不愉快的事情，他们会想到这个影响实在太大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危啊，影响到一切众生的祸福啊。想到了这一点，心就平了，气就和了，也就什么都能够忍耐啦，什么都能够让啦，彼此都能够忍，彼此都能够让一步，这个家就和睦了嘛。那现在这个道理没人讲了，也听不到了。古时候的社会啊，一个世纪之前呢，父母还用这些道理来教子女，老师也用这个道理来讲给学生听。现在七十几岁的人啊，从小的时候啊，在小的时候还可以听得到，可是七十岁以下的大概都没听到了。就像韩英馆长啊，比我们净空法师大五岁，他这些道理听的就比师父多，印象比师父深刻啊，知道做人的根本啊，因为这是伦常大道。中国古代的教学啊，可以说一直到清朝末年， 民国才把这个事情给疏忽掉了，近代半个世纪没有人再提起这个问题了，目光所注重的是科技、工商业如何致富、上下争利，这还得了？居上位的争名夺利，在下一的小民看到上位，他就学习，去模仿。今天举世之人都在争逐名利，这怎么得了呢？这个世界还能住吗？我们说不幸生在这个时代，要受尽折磨，也可以说我们有幸生在这个时代，尽心尽力的为政法做一点事情，究竟能做多少不必去问，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甚至于像古圣先贤所谓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菩萨，这是大慈大悲，这真正是救世的事业。纵然我们在这一生现前看不到果报，我们的果报在来生，在来世，这一份耕耘如佛所说，给众生种下菩提种子，这个种子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呢是不会消失的，当他受尽苦难之后，业障消除之后，这个善根种子啊会发现。那谚语常说嘛，风水流转呐、这是一个大的风水，大的转变，这是一般人常讲的一千年一个转变啊，中国人所谓的三十年一变啊，这是小变啊，小的转变啊，这个世纪是个大世纪，这是个大的转变。我们有幸得人生闻佛法，还能听到这一点道理啊，实在很难得，很不容易的。注解里面一开端啊，讲到夫妇和而后家道昌啊，这一句是真理，永恒不变啊，这个道理用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准确的。这一个小团体啊，小团体里面上上下下都能够和睦啊，那么这个团体就决定兴旺。就像新加坡居士林呐、你看人这么多啊，上上下下一团和睦，没有争论，没有吵架，也没有打架的，令人非常的羡慕。有人就向李会长请教啊，你们怎么能够做得这么好呢？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值得我们反省的。能够做到这一点成绩，有两个因素，就是领导人的大公无私，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因素，这个道场天天讲经，大家对于深的道理都能够明了，粗浅的道理都懂，所以这两个因素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人啊，要是有私心的话，就会弊病丛生了，什么毛病都生出来了。人若是不好学了，决定是一天到晚打妄想，那每个人打的妄想不一样，于是就会有争论，就有矛盾，就有冲突，怎么能够和睦相处呢？我们是凡夫，凡夫每天读经研究讨论，最浅近的目的就是建立共识，消除我们的妄想杂念，逐渐深入之后啊，自自然然就能够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了，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这样建立共识，这个团体才能够和睦相处。我们做得够不够呢？还是做得不够啊！比起其他的地方是要好些，可是我们跟古大德相比的话，就差得太远太远喽。明文利养，五欲六尘要放下，彻底的放下。四众同修都要记住，放下之后啊，前途是一片光明，心地自然清净自在，长生智慧，不生烦恼。若是有一丝毫的自私自利，那就没有办法不堕落的了。堕落在哪里呢？堕落在烦恼忧虑之中啊，这个东西障碍了我们的智慧，障碍了我们的福德因缘。佛在经上常说，善根福德因缘都没有了。所以这一句啊，它的道理，大道理 它的厉害我们要深思，要细心的去领会。古人夫妇一生是相敬无宾，所以家庭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一个儿童从出生到六七岁也接受的是父母的教育，这是教育的根啊。六七岁以后再亲近老师，老师是从这个根上来帮助他茁壮的啊，在开花结果。今天再好的老师都没有办法教学生了，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因为根没有了。佛家的教育还是从这个根本上发展出来的，没有良好的家教啊，就是出了家佛也教不了你的。所以说佛法是师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大家要是念古书，读中国的小学啊，这不是现在的小学哦啊，中国的小学就是所谓怎样教育童子儿童啊，同盟的教育，这属于小学，特别着重在伦理德性言语啊，知道怎么样说话。父母尊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都要给家里面的儿童做好榜样，他们都有责任的。所以小孩每天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就在这里扎根，一生都不会改变。所谓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这是从小熏修的。我们到现在这种年龄啊，才听到这些话啊，听了之后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能够思维，能够去奉行，这是佛法里面讲的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我们这一生没有人教我们，我们过去生中还是有这个根，所以接触佛法之后啊，听到佛的教诲，我们这个善根发现了啊，这个善根不是今生的，是过去生中培的，还是有用的啊，能够起得了作用。善根福德深厚的人，善根啊，就是听了明白这个道理啊，这是善根。福德是听懂之后啊，向往，一心一意的要去做，要把它落实，这是福德。我们能够闻到佛法，能够读古人的书籍啊，这是缘分。所以人要读圣贤书，要发奋的去读，要明理。如何在这个时代拯救自己，帮助别人，这就是菩萨事业。真正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就要从最基本的伦理去落实。接着我们看107节，美好金花常行妒忌啊，就是里面你用古德的话啊，老子说啊，不自以为是的人，他的思想才能够显著；不自夸的人，他的功劳才会被肯定；不骄傲的人，他的事业才能够持续的发展。那么《易经》说，天的道理不论是什么，凡是骄傲自满的就要使他亏损，而谦虚的就要使他得到益处。地的道理不论什么，凡是骄傲自满的就要使他改变，不能够让他永远满足，而谦虚的就要使他滋润不枯。就像是低的地方流水经过，必定会充满了他的缺陷。那么鬼神的道理，凡是骄傲的就要使他受害，而谦虚的就要使他受福。如果位居尊贵而谦虚的人，他的道德就更显得光明；如果位居卑下而谦虚的人，他的道德也是不可以超越的。所以谦虚是君子始终保持的美德啊！你看大禹，他圣人，他不骄傲不自夸，并且还说就是愚夫，愚夫也有他的长处胜过我。所以大禹不骄傲不自夸，终于能够排除万难，疏通江河，整治了洪水，而公批万事。那么周公才华盖世，他不但不骄傲不吝啬，而且还非常的谦卑恭敬，勤政爱民，终于完成东征的统一大业，为周朝奠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所以说真正的大圣大贤都是从战战兢兢民生礼薄的地方一点一滴的做出来的啊，这是引古书 引古人的事迹来做证明。这一段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常常犯的毛病，我们自己有没有呢？不可能没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如果真正能把这个毛病消除掉，自己的德性就有了根底了。如果心里面还摆不平，必须知道我们在德性上没有根没有本。换句话说，无论是求学修道都是严重的障碍。总的来说啊，这是教我们谦虚恭敬，要从谦敬里面才能真正有成就。那么后面一段讲妒忌啊，妒忌者男女俱有啊，都有啊，这是人之常情。男子见人功名则妒，见人富贵则妒啊，地位接近自己的啊，妒忌心就升起来了啊，怕别人把自己给挤下去。那么才能胜过自己的也在嫉妒啊，这里面有个总结，都是因为心量太小，局量偏浅所使啊。我们今天讲的心量太小不能容人，这都是学没有根基，学不得受用。真正学问有根基得受用，就像佛讲的啊，不但没有嫉妒没有傲慢，谦虚啊，还能够修随喜功德。看到才干比我高的决定能够让贤啊，不会去竞争。你做的比我好，我应当让你，权力都让给你。为什么呢？人民可以得到福啊，得到幸福啊，社会可以得到幸福啊，能够为众生想，为社会想，为人民想，你就会让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这是大德，这是大成就。为什么呢？别人的成就就是我自己的成就，我自己不如人，居这个权位不肯让人，就是害众生，这个因果就是堕地狱。我能够让给别人，别人做得比我好，比我更有成就，这就是我的成就。在佛门里面啊，印宗法师跟六祖大师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印宗法师在南方，在当时是高僧大德啊，信仰他的徒众不知道有多少。遇到六祖之后，他就给六祖剃度啊，所以印宗法师是六祖的剃度师。他知道慧能大师的德性修持在他之上，所以剃度之后反过来拜六祖为师，把地位让给他，让慧能大师在南方教化一切众生。你们想想看，那个成就到底是慧能的成就还是印宗的成就呢？实实在在讲，从形式上看是慧能大师的成就，从实质上看则是印宗法师的成就。所以印宗法师绝对不在慧能大师之下啊，这是大德，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不是真正有德性的人是做不到的。释法里面我们看古时候管仲与鲍叔牙啊，管仲的成就其实是鲍叔牙的成就。所以让贤啊，成就自己还不费功夫呢，别人替他做了嘛，这叫做真正真实的成就。佛教给我们修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就是对治这个毛病，骄慢妒忌。我们现前的社会里面呢，无论是世法在佛法，总是居在自己的位置，到死都不肯让，这是绝大的错误。放不下名利，放不下权位，放不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是啊，没错，现前是得到一点名闻利养啊，将来问题可就大了。这一口气不来到哪里去呢？有没有想到？如果能够想到这一层，这个人在佛法里面可以说他开始觉悟了，始觉，而不觉就迷了，永远的迷下去，这还得了？要知道人生很短暂的，经上常常讲人命在呼吸之间。佛这个开始是给我们提高了，提出了高度的警觉，让我们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才能得度。所以该放下的就必须放下，自己一定要明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什么好贪恋的吗？第108节啊，不幸于妻子，
施礼于舅姑。这一段讲的是家庭之恶，家庭是人伦社会的根本啊，家要是出了问题，社会就不会有安定，世界也就失去了和平。我们今天观察这个世间，大多数的家庭都有问题，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天灾人祸频率增加，灾害的程度也不断的加重，原因都是出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仔细观察，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我们从因上果上都明显的能够看到，夫妻不和啊，在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注解里面注得很好，待妻以和而静，待子以言而正。这不但是圣贤人的教诲啊，诸佛菩萨也是这样教人的，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看不到了，心行与圣教完全的相违背，不以礼待妻则失畅随之意。现在谁懂得什么叫做礼？礼失掉了，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啊！啊，古德教人德性的标准有五个层次啊，所谓道、德、仁、义、礼。道失掉了之后还有德，德失掉了之后还有仁，仁失掉了之后还有义，义失掉了之后还有礼。礼要是再失掉了，那就天下大乱。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乱象，就是没有礼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大家如果细心的去读历史啊，你看一个政权的建立，5年之内，这个帝王一定是治理作业，因为礼是一个人生活行为的标准啊，大家都必须要懂得才行，能够遵守啊，这是法度。那么乐呢，是调心的，人是凡夫嘛，总是有情绪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用什么东西来调和呢？就是用音乐。所以礼跟乐都是教学的落实，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叫娱乐。从前在中国种种的艺术，像戏剧、歌舞、音乐、美术，都是教学的工具，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高度艺术的教学。现代人不读圣贤书了，对于这件事情完全都不知道，也不晓得这桩事情对于整个社会的关系，对于一切众生吉凶祸福真实的因素。所以要想世界安定和平，要想人民幸福，是很难做到的。接着这里说啊，不以道教子则伤生育之恩，不义不耻总曰无形。这些话我们今天念了啊，这是就是现前社会的写照。那么如何挽救社会，如何避免劫难，我们读这个书才真正体会到印光大师的用心。我们晓得佛陀的教诲是散在经论之中，必须要读诵相当分量的经典，你还要能够记得，还要能够深解意趣，然后才能够依教奉行，这是一桩相当困难的事情。而感应篇、汇编是把儒释道三家的教诲都汇集在这一篇的文字之中，所以纵观全篇的大意，它的文字并不多，不到2000字啊。全文啊分成7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啊，第一个段是总纲，第二段是示警啊，警告我们，第三段是善因善果，第四段讲的是恶因恶报啊，这一段特别的长。这一段里面总共分为17小段，我们现在讲的是第15小段，家庭之恶。所以感应篇写得真好，以这么短的文字，如是到三家重要的教诲，基本的伦理德性都在其中。我们看底下这几句话：今之待妻者，刻薄寡恩呢，这是功利社会的现象；待子者，姑息太过，苛责太甚的很少了，而是姑息太过。后面结论两句话说得好：己时无幸，何以择妻子乎？ 这两句话是无穷的感慨，自己无信啊，你怎么能把妻子儿女教好呢？所以我们读这一句啊，真是感到莫大的悲哀啊。第二句，失礼于舅姑啊，注解里面也说得好，父是舅姑啊，这是媳妇怎么样带她的公婆啊，舅是公，姑是婆啊，是先生的父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婆媳不和，没有办法相处，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圣人教给我们的父是舅姑，亦如子是父母啊，现在谈不上啦，现在儿子都不懂得孝顺父母，媳妇怎么会懂得孝顺公婆呢？哪有这种道理？所以父子不相容，母女不相容，今天是这么个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利害，有利的时候彼此利用，利益失掉之后就反目成仇。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伦理道德今天是荡然无存，正是古人所说的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家，国不国，所谓的大乱之势。所以李老居士在往生的头一天啊，跟学生说世界已经乱了，诸佛菩萨神仙降凡都救不了了。我们想想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什么人有力量能够教化一切众生回头是岸呢？众生他回不了头啊，他往什么地方走啊？这是眼睁的睁着眼睛看他往地狱走，他不是往天堂走，而是往地狱走。诸佛菩萨看到这个情形也是无可奈何，只有等待，等待他堕地狱，等待他在地狱里面吃尽的苦头，哪一天能够悔过，这才能够再教化他。如果他不能悔过，佛菩萨对他也是无可奈何的。我们这一生得人生闻佛法是大幸，生于乱世，从经教里面还懂得一点道理，别人不做，举世人都不做，我们知道利害，知道得失，我们要认真努力的去做，果然能够依教奉行，我们在这一生就决定不做三恶道。净空法师把这个感应篇呢列在教学的七门功课里面的一门啊，这七门呢、啊、就是四种是佛经，第一就是阿难问四佛集穷经，第二个是弥陀经要解，普贤菩萨行愿品，大圣无量寿经，这四部是佛经，另外三种就是了凡四训、感应篇、会篇和儒家的四书。我们不但要熟读，而且要深解，解的浅是不行的，要解的深才能够认真的依教奉行。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受持这么多，我们受持两种就可以了啊，经典里面选一样，弥陀要解、无量寿经、行愿品，选一种就行了，再加上感应篇，感应篇不能少，感应篇从佛家的观点来看，它是戒律，它是修心修身的根本基础，必须要非常的重视它才行。往年净空法师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要求同学拿感应篇做晚课，就是晚课完了之后啊，感应篇念一遍，对照自己今天一天的心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佛陀教我们四出世间，大圣大贤教我们转恶为善、哦、这一本书是善恶的标准，它不是佛教的，它是道教的。佛教的教学我们知道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它是不分宗教不分族类，只要符合佛家讲的法印，也就是佛家讲的原理原则，佛就承认这是诸佛如来的经典。佛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啊，不是一尊佛而已，而是十方三世所有诸佛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就是这三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我们看看感应篇里面字字句句是不是符合这个标准呢？的确是完全符合，圆满的符合，这是佛家给他的印证，它就是佛经，我们要把它看作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之法，等量齐观，不能够有分别心去看它。 四出世间的圣贤都是从这个地方学起的，在家人学佛是从家庭修起。换句话说，家庭之恶的文字不算多，从贪婪无厌咒诅求职到损子堕胎行多隐蔽这一段总共有22句。如果这一段做不到，你就不是佛弟子。说个老实话，就算你念佛念得再好念得再多，也不能够往生，这是事实。为什么不能往生呢？经上说得很明白嘛，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人住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心行都不善，所谓口念弥陀我心不善，喊破喉咙也枉然。所以这一段文啊，尤其要注意，要认真的去求解，认真的去奉行。这一段文字22句比什么都重要。真正发愿要求生净土，就是从这22句修起。先要把家治好，然后才能够学佛。这部感应篇就是净业三福里头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的详细讲解，也就是这四句经文的注解，我们要特别的重视。否则的话，这一生修得再好，充其量只能得到人天有漏的福报而已啊！殊胜的佛法利功德的利益是决定得不到的。